好，我们这学期会讲到三个主要的题目。那这三个题目呢，又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又是很基本，但是呢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我们讲到认识保险、认识十架，还有认识圣灵。我们盼望说讲到这些题目，除了在真理上我们一同来认识，也盼望说在经历上我们一同来追求。所以不是只是明白一些道理在我们的头脑知识里面，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需要我们一同能够来进入来经历的。那首先我们今天这一堂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把这几个连在一起哈，有一个简介。所以我们先从整个神创造人的心意，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一章二六二七节，我们就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来创造了人，然后要人管理，无论是海里的、地上的、空中所飞的，就管理全地哈。那这个要人能够向神，然后呢能够替神掌权，这件事情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贯穿整本圣经，这就是神他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的被创造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是为着他的荣耀，神创造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心意，为什么经过人的犯罪堕落以后，整个有一个很大的打岔，然后整个来讲呢，到了启示录最后恢复神原初的心意。他讲到说是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他讲到有一个千年的国度。羔羊的婚宴什么人能够去参加？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意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在那个地方他特别重在一个点，这一班有资格能够赴羔羊婚宴的，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能够向神，整个来讲就是说这一班是被制作过的儿女，要预备心腹，预备好的他们能够被请赴羔羊的婚宴。所以一面说到生命的向主，那第二面呢讲到与神一同作王。所以千年的婚宴和千年的国度，其实他讲到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哈，那我们知道这是贯穿整本圣经，说到神永远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是的，人类有一个堕落的情形，当人堕落了以后，那整个需要神怎么样的工作来拯救我们，他需要他的保险，需要十架，需要圣灵。那这三方面呢其实是非常大的题目哈。那我们盼望说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能够更深的有认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人堕落以后有什么样的情形哈。我们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一起来读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在园中它有各样的果子，那伊甸园我们看见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呢他讲到说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我们看见分别善恶树到了今天，常常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所遇见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是与非，分别知识善恶树，那这个我们后面再来提一下哈。那我们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一开始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我们就看见蛇的那个狡猾哈。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那蛇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蛇呢讲一个不一定死，就把一个怀疑不确定就放到人的里面。 这就是仇敌常常做工的原则哈。那他也不是告诉你说你一定不会死，他如果讲说你一定不会死，那跟这个神讲的话是完全是相反的哈。很多时候神儿女我们还至少还能够分辨哈，他常常是用一个问号，然后呢让你里面有一个疑问，不是那么确定说你们不一定死，好，这就是仇敌常常用的诡计哈。那下面就讲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下面呢，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那这几个点其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到后面看见仇敌在这里来欺骗人，在这里来掳掠人，常常就用这几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以他看见悦人的眼目，他能够做食物，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那最后呢，他们知道说他们吃了以后能够像神，那这都是一个从撒旦来的，要把自己高举哈。撒旦就把这个东西要放到人的里面去，原本他们在神的面前跟神的交通是那么的亲密，那样的一个关系的，但是呢你看撒旦的诡计哈，说你们眼睛会明亮，你们便如神啊，你们可以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好像神爱他们不够一样，好像神还有保留什么不给他们。所以今天撒旦来就在那里挑拨是非哈，在那里呢要把一个东西要人高举自己，人能够像神。所以我想这些话哈，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人定胜天，你一听有点熟悉哈。那这种话其实的根源就是从这里来的哈，人要像神，要如神一样哈，人能够像神，能够胜过神哈。那这个就是你看仇敌所做的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他就拆下果子来吃了，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下面呢第七节就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这个叶子通常是讲到人的行为哈，那他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需要用叶子来编成这个来遮盖他们。那我们看见他们吃了以后，你也许会说神的话到底有没有应验，神的话是怎么讲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吃了以后呢，他们有没有死了呢？他们反而眼睛明亮了，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们拿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看见他们好像还活得好好的，对不对？他们没有说吃的时候就死掉了，对不对？那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话是说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死掉了？等到神再来寻找他们的时候，是他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讲到天起了凉风，讲到他们要隐藏自己，所以神就知道今天有一个关系断绝了，他们没有办法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在后面到这个生命树的道路是被封住了哈，他们没有办法再来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原初神盼望他们所拣选的乃是生命，不是分别善恶树，但是却他们拣选了分别善恶树之后，跟神的关系有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那个灵，所以我们讲说灵是一个能够跟神接触的哈一个器官。他们在这个时候眼睛明亮了，他们还有心思，还有意志，还有情感，说到他们的魂还是非常的能够工作的，对不对？好，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是他们有一个在人的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叫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能够跟神有交通，能够跟神接触，这个方面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讲到说他的灵死了。 吃的日子必定死，并不是说他的魂就没有功用了，他眼睛反而明亮，他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人以为他们能够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但是呢事实上他们远离了神，这是人的光景哈。所以我们先从人的堕落产生的情形，那我们再慢慢的要看到说神怎么样来把人的这个情形能够恢复哈，能够恢复起来。所以第一点，真的看见人的灵死了。但是呢，今天你说人的灵死了，可是到底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动物哈，你说什么动物是最聪明的？猴子很聪明，啊，有人是讲大象也很记性很好，那个海豚也很聪明。不管再聪明的动物，没有一个动物它会去寻找神的，啊，我想没有一个人看到任何一个动物哈，你说它再聪明哈。前几天到一个弟兄家，他有一只鸟哈，跟他这个是好像这个好朋友一样哈。他说他一接电话，他鸟还不高兴哈，怎么样怎么样的，讲的这个好像怎么这么，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动物，他们要寻找神来敬拜的，因为呢，他没有这个灵。但是人的灵虽然死掉，他找不到真正的神，他来没有办法。除非主来拯救哈，但是你看见你到非洲，你到一个食人族，你到一个最荒凉的地方，哎，人就是很特别，他就要找一个东西来拜哈。那他里面有一个想要来寻找神，但是呢，他又找不到神，所以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光景，人类的痛苦在这里，远离了神，在没有神的情况底下，寻找不到神，那个痛苦啊，那个里面的那个空虚哈。这就是整个人类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好，当人跟的灵跟神断绝了，人的灵死了，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个点呢，讲到说，那罪，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哈。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门前，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当我们读到这个罪在这个地方哈，说罪就伏在门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读起来好像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个罪，我们比较明白的说，这个人做了这件坏事，犯了那个罪，那这是一个罪，对不对？但是罪怎么会伏在门前呢？好像你说一个人伏在门前，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他可以伏在门前，对不对？还要说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今天我们讲到有一个罪在圣经里面，它是用单数的，这个单数的哈，这个罪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他能够伏在门前，他能够猎目你，他能够进到人的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的讲到罪单数的跟复数的，其实分得很清楚。那罗马书呢，在五章十二节之前，其实他讲到的罪多半呢重在多数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列了好多好多不同人的罪的行为啊，那有各种各样，那神怎么样任凭他们，一次任凭，两次任凭，三次任凭，那每一次的任凭就讲到说，你看见人的那个堕落，那个罪的行为，那个发表哈，那个可怕。其实到了今天末后的时代，你讲到罪的行为，那是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多的这些罪的行为从里面的表现。那罗马书从五章十二节以后到第八章，他特别讲到罪是讲到那个单数的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单数的。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人众人哈。那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是一个单数的。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特别亚当是一个代表哈。你不要说亚当说我是冤枉的哈，是我太太叫我吃的哈，那我只不过是顺服我太太哈。但是神的命令是向亚当讲的，对不对？ 是告诉亚当那么清楚的。那今天当然他太太，所以撒旦就是拐一个弯哈，都神启示这样说的哈，你是不一定死的哈，怎么样怎么样。好，结果呢，亚当也就这个掉到这个陷阱去了哈。但是呢，做代表来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一人不是指的夏娃哈，指的亚当哈，叫首先的亚当。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又是一个人，他叫做末后的亚当。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等于是成了不同的族类。所以罪呢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那这个罪是一个单数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人讲说他们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嘛，好，有人讲说这个可能是苹果，有人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这分别三个数的果子，你说吃了一个果子有这么重要吗？但是今天不是他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一个果子，
不顺从，
但是他这个行动呢，今天是让仇敌有一个机会把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更大的一件事情。好，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我们上次也讲过哈，就是有一个例子，一个爸爸他买了一罐老鼠药，他就怕小孩吃哈，他就把它放在厨房的最高的一个柜子里面，然后告诉他的儿子说，这是老鼠药，吃了会死的哈，说你千万不可以吃哈。那这个儿子呢，后来想一想说，这个爸爸不知道藏了什么好东西啊，就是不让我吃哈。哇，这个他就又好奇，他就觉得说这肯定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他就爬到柜子上，爬到最上面，把那个老鼠药拿下来，他真的把它吃下去哈，喝下去。等到爸爸发现的时候，你说爸爸对他是很生气，没有错，一方面他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对不对？他不顺服，叫你不吃，结果你吃了。但是呢，另外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个老鼠药吃下去了，要怎么办？所以你说亚当夏娃他不听神的话，他的不顺服，这是一部分，这是他的错，没有错。但是呢，今天把罪接到他们的里面，把撒旦的生命接到他们的里面，那这个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他讲到说，众人都犯了罪，那后面呢，犯了罪是因为里面被成为了一个罪人，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后面就有讲到说，有一些罪的行为会发表出来。那这就是人，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他有罪的行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恨无罪。那我们也讲到很多的时候，看见人有罪的行为，但是呢，他认不认识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复仇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在肢体中，他说另有一个律啊，因为呢，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组织成为了一个罪人。所以你说今天我们想说靠我们的力量要来脱离在这个律的里面，什么叫做律？律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去，它都是通行的哈。你今天拿一个东西，我在美国这里把它一丢，它就会掉到地上，你到非洲这么一放，它也掉地上，到台湾，到中国，到哪里一放，它都掉地上，这叫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律，你不管到哪里去它都是这样。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律就是犯罪的律。他说我真是苦啊，他想要做的他却不去做，他不要做的他却又去做。所以今天来讲呢，这个律在他的里面非常非常的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呢是讲到罪进到人的里面，说到是罪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罪人，那里面呢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的时候，把那个罪接进来，进到了世界，进到了人的里面。 那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活出来的就是有犯罪的行为。所以讲到罪，他一个是单数的，讲到罪的性情，他讲到罪的行为呢，就有多数的，你今天这个事情犯了，那个事情犯了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9:2，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罗马书3:10，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照着神的标准，在人的行为来看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神找不着一个义人。所以呢，今天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只有他的儿子是那独一的义者，也只有他的儿子能够说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在律法底下，在良心的面前，今天在神的审判的底下，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我们看见圣经上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对于犹太人，他们曾经要求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因为他们说我们可以遵行律法，我们可以做到。神也告诉他们，这个律法可以叫你们得生命，你们只要做得到，你们可以得到生命的。但是呢，律法最后显出一个它的功用是什么？使人知罪。就没有一个人，这么简单的一个律法，是一个神好像最低的一个标准。犹太人呢也想尽办法想要来守律法，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行律法，在行为上他们能够被称为义的。每一个都是犯律法的，每一个都是违背律法的，所以没有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整个犹太人到今天哈，他们还是想要守律法，那其实他们也守得非常的辛苦哈。那因为这个律法呢，动不动你就会就是犯了他这个律法哈，那个这些规条，所以他们非常的辛苦，要守一个安息日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哈，到那个西德塞奈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医院，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我去看望的时候呢，在电梯上他就贴了一个标志哈，本电梯在安息日周六的时候哈，他说每一层楼他都会停的哈。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按我要到哪一楼，因为他按了他就犯了安息日哈。所以你看他们这么聪明的人，他们要守这个律法，他不能按，因为这是一个工作哈，你按第几楼就不行。他们就想出来啊，到了那一天呢，每一层楼他都会停哈，你就等着吧，等到那一楼你就出去就好了。他们就心里这样觉得说，好像我已经守了律法了。但是在很多的方面，主耶稣特别责备那些法律赛人，那他们做外表的，他们粉饰的墙哈，他们里面呢却是那样污秽的哈，不洗净。哎呀，那个很多的情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律法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照着是非的心来审判。也就是说，神创造人的时候，虽然临时了，但是有一个功用是叫做良心。那良心在圣经里面有个翻作是非之心，那这个良心是人所没有办法好像去左右他的哈。所以这个良心呢，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它是一个标准。所以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很多人他从来没听过福音啊，那到最后他到底会到哪里去哈，他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照着圣经来讲，神的审判是公平的，神的审判呢是照着他的良心来审判。如果他今天听过了福音，到最后是照着福音来审判。所以我想审判有很多种，但是今天在行为来讲，神的话讲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犯了罪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在他原来的意思呢，是叫做慈不重地。慈不重地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射箭，要射中那个靶心哈，那但是我的箭呢，一下子呢就是射不到靶心去了哈。 那一箭两箭呢，就都射不到靶心哈、哦。这四人都犯了罪，那犯了罪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四人的行为表现有没有能够叫神来得着荣耀？那今天呢，神的标准是这么高。我们说我们有的人比较好一点，有的人脾气好一点，有的人好像比较有爱心一点，但是无论你做到哪里去，今天跟神的标准来讲，那是差得太远太远了。神创造人，我们刚刚讲过，要人能够像神，要能和他一同掌权，替神掌权，这是神的心意。今天人离得太远太远了。有人讲说今天人其实蛮可怜的哈，你说人定胜天啊，又是人多么伟大啊，有时候几个蚊子就把人搞得很惨哈、啊、就很多的病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医的，有很多的情形人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你都防震的做得再好哈、啊、来一个九级的哈、啊、还是不行哈、啊、人还是非常非常的软弱的哈、啊、那今天来讲呢，就是说神有一个这么高的标准，人他永远达不到，亏缺了神的荣耀哈，这叫做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办法射到那个靶心哈，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心意。所以这讲到说人的光景，我们临时了与神的交通断绝了，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那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我们被组织成为了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然后因着是罪人，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就是罪的行为，这是多数的行为。那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哈，就是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呢，有一个逾越节为他们来预备哈。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哈，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好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好，在这边他们出埃及，然后呢神叫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能够出去呢？今天神要击打埃及所有这些长子哈，在一次一次的征战的里面，直到了最后了，今天神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出埃及，那神做这件事情，他要击打埃及所有这些投身的。那在以色列家里面，神给他们一个拯救，一家预备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宰了，然后呢把他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下面我们就看见呢，那当夜他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今天我们知道在这边呢，他说吃了羊羔，他说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下面所说的，当那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今天要越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的门框门楣上有血的标记，所以灭命的天使来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好，我们把下面也读一下哈，十二到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下。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哈，他那一夜巡行埃及地，他要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了。但是下面呢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哈，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所以这个点上特别就讲到逾越节的意义哈，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去。所以击杀他们的时候呢，灾殃不临到他们的身上，不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预表，神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前，他最后用逾越节所做的事情，他真正的是击杀埃及所有这些长老，就他们的头生的哈。最后呢，法老就赶快让他们离开埃及哈。那这个是神所做的，那神所做的事情要他们来纪念神做这件事情，他们世世代代要纪念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的里面，到新约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到灵前五章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旧约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所以他讲到说，各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然后呢要把这只羊羔把它给杀了，把它给杀了。好了，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的讲到说，整个逾越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犹太人他们可能一次一次过逾越节，他们到今天还过逾越节，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些仪式。好，那但是呢，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今天犹太人还是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有人跟我们讲到说，那个逾越节一些他的习俗，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今天是今天哈，不是当时，一直遗传到现在哈。那到了逾越节之前哈，你如果到这个美国人的超市哈，那他们会卖一些饼，是方方的哈，那种他们逾越节吃的那个无效饼，那个方方的。那你去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今年如果快到了哈，你们可以去买买看哈。它上面呢，它有一条一条的，它你看到它上面有一条一条的痕哈，然后呢还有一些那个洞哈，就是你到哪里不管什么时候你去买，它就是他们很标准的一个逾越节他们的无酵饼哈。那人家就解释说，犹太人到今天可能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逾越节的饼要做成这个样子哈。历代就这样传下来哈，就做成这个样子哈。他说那个一条一条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不是一个平平的一个饼哈，它上面特别要做成一条一条，为我们受了鞭伤哈，然后上面还要打一些洞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了钉痕哈。他讲到好多哈，其实在逾越节的这个习俗的里面，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但是犹太人今天呢，他们就是这样做，他们却不明白。却不明白，感谢主，到了新约，你看灵前五章七节，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羔羊他必须为我们受死。他若不死，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他的生命。主耶稣必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所以这个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见，必须。”这个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神需要让他们预备每一家有一只羊羔，否则那个审判那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能够越过。那今天我们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讲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这个点上来讲，当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公义审判底下，我们可以逃脱的，可以逃脱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神要预备这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就是基督，这个 羊羔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必须来为我们受死。然后下面他讲到羔羊的血，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他讲到说那个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那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是给谁看的呢？是给灭命的天使来看的。另外一点来讲，等于是说给神来看的。那这个呢，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看的，是涂在外面的。那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他讲到说，今天我们得赎，脱去祖宗所流传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那基督的血它是无瑕疵无斑点羔羊的血。所以我们看见从旧约的里面，他们在献祭那个祭物是没有瑕疵的，祭司要吹毛求疵，不能把有瑕疵的祭物来献上。那所有的这些预表就是讲到基督，基督就是那样的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斑点，这么完全就是基督，他就是更美的祭物要为我们来献上。他说今天我们能够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涂在门框门楣上，那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也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过哈，那我们也想，有人就讲说，哎，其实你想想看，中国人的过年哈，也是跟这个很类似哈。那个年呢，就是那个兽哈，他们很怕哈，所以要用那个鞭炮把它吓走哈。那每一家贴春联哈，就红的，是不是贴在门框门楣上哈？那有好多其实习俗哈。我们可能不知道从哪来的，有人说跟这个逾越节的习俗其实蛮像的哈，他们所吃的他们所注意的有好多的点哈。但是今天我们说神要我们认识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他的血是叫做羔羊的宝血，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那这个宝血永远不丧失能力，这个宝血是需要我们来认识的哈。所以我们这一堂里面呢，是讲到宝血，我们讲到十架，我们讲到圣灵哈。那第三个呢，他们不只是有血，他们从审判里面经过，这就达到神的心意没有？羔羊的肉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吃的哈，而且要赶紧的吃。所以这边讲到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今天这个羔羊的肉要怎么样吃？要用火烤，你不能用水煮，必须用火烤。那在这边呢，他讲到说，不止我们能够从审判底下能够逃脱，神越过我们，还要吃羔羊的肉。那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今天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出埃及，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往前要赶路，他们出埃及有一个目的要去侍奉神。所以呢，真的不是说只是容我的百姓去就结束了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一节哈，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把他自己要启示出来，叫人家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主在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读约翰福音很稀奇哈，主特别就用说我是，这边讲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主耶稣讲了很多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哈，我是好牧人哈，我是羊的门，我是，他讲了很多我是。那我们若在这认识，当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其实摩西呢，他也问神说：“神啊，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向我显现的这位神，他到底是他的名字是什么？”神告诉他说：“我的名字中文是翻作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那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就是的，也就是说我是就是神的名字，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当主耶稣在讲到他说，当人子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是。”中文加上中文圣经里面加上两个字叫做基督哈，但你看基督下面有点点点哈，表示说那两个字是翻译的人想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这好像讲起来有点不是那么容易领会了哈。所以就我是基督，其实主在那里就是宣告他就是这位神，在这位耶和华神。今天呢，当主说你们就知道我是，就是他就是神的名字。当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你是耶稣吗？主耶稣说我是，结果呢这些人都倒在地上，对不对？这些兵丁啊，这些捉拿他的人，再来问他一次，主耶稣说我就是，他把他的能力整个就再收起来哈，人家把他捉拿。所以主耶稣他一面在肉身的里面，但他仍然是那位全能的神，但他却为我们穿上了肉身，他愿意接受在肉身里面所有的限制，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忍受所有的痛苦。主耶稣在这边讲到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整个神的救赎来讲，不单单我们需要血保险来叫我们从审判的底下我们能够被越过去，更积极的我们需要得着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从逾越节的这段旧约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边看见羔羊的死何等的重要，他若不死，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道路，没有任何的可能，必须他被杀生，他的血流出来。那羔羊的血叫我们能够逃脱所有的审判，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那不只是这样，他们要用火来烤了吃，所以这个火特别是讲到羔羊是经过十架像火一样的试炼，那火也讲到圣灵，今天像火一样，我们必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来得着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从人的堕落临死了，对不对？罪进到了人的里面，罪的性情组织在人的里面，组织成为一个罪人，然后有罪的行为。那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怎么来拯救我们，怎么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看见说，这个拯救来讲，第一方面保险对付我们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罪的行为。那罪的行为我们需要保险，保险特别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说出美言。所以我们说这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是给那个灭命的天使来看的哈，或者说是给神来看的。那今天这个保险呢赐下给我们，是对付我们所做的。我们有好多罪的行为，照着我们所行的，我们是当受审判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
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那这个挽回祭呢， 也就是一个施恩座的意思。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还有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每一句都是很重要哈，那是借着耶稣的血，还要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显明神的义，神不能随随便便的把有罪的就当作是没有罪的哈。神的义必须要彰显，意思是什么呢？当他需要审判的时候，凡是罪的他就必须要审判，他的愤怒，他的审判必须要临到这些犯罪的人。那今天神的义是怎么样显出来的呢？是那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就是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呢，在这个点来讲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他就是那个施恩座，他就是那个挽回祭。今天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主的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也就是说，当神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一看见他儿子的血，他就越过我们，他就越过我们。就像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面面的天使要临到他们的时候，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那这个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因着主所做成的，他的所事，他的所行，今天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这个血里面有他的生命，这个血里面讲到他的超凡美丽，这个血叫父神的心得以满足。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他的心满足了，所有的代价都付了，所有的人对人的要求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成全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说，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的罪无论有多少，虽如朱红，但是在宝血的洗净底下，白如羊毛。今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今天我们不需要恐惧那个审判，在罪的底下，好像神再来纠察我们的罪孽。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所以曾经有一个这个主日学老师，他讲到神是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神是不能做的。那天那个主日学的学生说，我知道有一件事神不能做。老师非常的讶异，神还有不能做的事吗？就那个小朋友说，神不能再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来纠察我们的罪孽。老师一听说，这是按照神的公义，代价已经付了，宝血已经流了，神的心已经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有多少的罪，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照我本相无善足称，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我们说主的血已经流出来了，你只要相信，你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传的福音是太大的一个福音哈，但是今天多少的人，他们仍然不愿意来相信，不愿意来得着。他们觉得说要怎么样积功德，好像来叫他们的罪的后果哈能够好一点哈，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想要这样做那样做，想要改变自己，或者想要来积攒什么东西。但是事实上，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不是在于我们的努力，不是在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神说，只要你相信，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感谢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罪呢是可以得着赦免。所以我们当讲到宝血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认识到宝血它的功效。 那整个宝血里面所包含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含义哈。那我们知道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这个血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主耶稣为我们付的代价，今天整个血是讲到主耶稣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那他的血在人看是往下面流的哈，是往下流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讲，真实那个血是讲到主的生命是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他的血仍然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那这就是宝血的功效哈，非常非常的大。好，下面我们看见十架，十架呢对付我们的所事哈，就是这个罪性。所以我们刚刚不要忘记哈，一开始讲到人堕落了以后，那个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那个罪的性情啊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显现出来，罪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是需要得着赦免的，所以那个方面呢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我们这个罪人呢是要怎么办呢？那这个罪人呢要对付我们所事的哈，那这个点上是需要十架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刚刚读到罗马书七章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那今天罗马书六章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虽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好，最后讲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这个罪呢又是一个单数的罪，所以这个罪就是我们罪的性情，我们罪的生命。那这个罪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原本没有办法脱离的，所以很多人他想要做好，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做到，他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在他的里面，犯罪的律哈，就行出那个罪的行为来。但是我们今天说到底我们怎么来得着拯救，这边就讲到十架哈，讲到十架，他说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拯救哈，因为我们所有罪的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你说过去所做的事，我们也这个没有办法再回头再来改变了哈。你说从小到大我们多少的罪的行为，但是呢，感谢主，在宝血的底下，过去的、今天的、未来的，都在宝血的底下，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赦免。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这个犯罪的生命、罪的性情，我怎么能够脱离？怎么能够脱离？因为呢，这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感谢主哈，这边讲到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那这边讲到受尽的意义哈，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也和他一同复活。那受尽，很多时候我们在受尽的时候，那我们是受尽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与他同死同埋葬，还同起来的时候与他一同复活。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讲说，你看受尽很重要哈，你进到水里面去与他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事实上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与主同死的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他的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在他的里面我们与他同死了。那主耶稣 所做的事情是超时间的哈。我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时间的观念里面，但是主所做的事情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和他同时。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一个，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经历到我们也能够来见证我与主同死了。所以主死的时候我在他的里面，主埋葬我在他的里面，主复活我在他的里面，这个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是已死的人我们才能够把他埋葬哈。你居然说这个还没有死的人你要把他去受尽啊，去埋葬哈，那我们讲说那就是活埋哈，不行活埋的哈，必须是已死的人把他埋下去哈，然后起来的时候在这里是一个预表，或者是说一个见证哈，我是与主同死，我是与主同复活的人。我想这就是受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那我们讲到说借着十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十架的时候，十架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今天我们借着十架我们可以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不再是我，感谢主，因为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神借着十架叫我们这个为犯罪，我们这个罪的性情，我们这个罪身，我们这个旧人，我们可以说他与主一同死了，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神的救法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哈。原本是我们被组织成为罪人，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脱离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主，在这里借着十架我们与他同定，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已死的人？圣经讲说你已经死了，那这句话若我们真的看见的时候，它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的哈。我那个老旧的人他已经死了，曾经会被罪所捆绑那个人他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肉体中好像罪那个权势哈，还常常在那里作怪，对不对？好像还常常在那里会引诱我们，或者我们也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对付这个有一条路，不是靠着我的发誓这个启示啊，这个发咒启示，或者说我怎么样的好能够做到，不是的，乃是我们站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我们站在主所做成的事实上，我们真的看见了，我能够宣告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需要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从这个启示的光中我们来宣告，它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叫我们得着释放。我们很多旧人里面那些犯罪，或者是说我们的脾气好，或者我们里面的嫉妒纷争，无论是什么，我们里面的受伤，我们有很多在我们老旧的人身上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说他已经死了，叫我们得着了释放。那这个点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看见十架是这样来对付我们所事的哈，对付了我们的罪性。那最后我们看见，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哈，讲到圣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今天我们十架不单是叫我们已死的人脱离了罪，不但叫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了十字架，神的拯救哈没有停在这里，他今天叫我们不只是说借着羔羊的死，借着羔羊的血，叫我们从审判底下我们被逃脱。今天呢还讲到说我们要吃羔羊的肉，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是积极的方面哈。神的心意要把他的自己丰丰满满的来赐给我们，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像神。他讲到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赐生命圣灵的律， 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今天我们从积极的来讲，或者说讲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来认识的。当我们这一刻讲到圣灵，我们会讲到说圣灵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啊？我们需要来认识他就是那位神。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亚拿尼亚撒菲拉哈，那他讲到说他们欺哄圣灵，另外一句呢就讲到他们欺哄神，也就是说他们欺哄圣灵也就是欺哄神。圣经有很多地方让我们知道圣灵他的位格是什么，他就是三而一的神，他就是这位神。圣灵他怎么样引导，怎么样禁止他们，圣灵的行动，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怎么样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圣灵所有的非常的丰富，把神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是今天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哈，我们来认识神他的拯救是怎么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灵能够与神这样的亲密的交通，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拦阻，因为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今天所有的代价已经为我们付了，道路为我们开通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们所讲的，今天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从外院经过，我们能够经过祭坛成圣，我们能够经过内院，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我们能够来与我们的神来相会。所以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是躲避神的，他们是要远离神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得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今天圣灵他做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叫我们从主的那里每一件事情，从他的话中就是灵就是生命，从膏油的里面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一次一次我们得着在膏油在圣灵的膏油的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位神。圣灵就这样子带领我们制作我们，叫我们回到他原初的心意，我们能够向他，我们能够荣耀他，我们能够来见证我们的神。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三个题目哈，认识宝血，认识十架，认识圣灵。所以我们从一个大的角度看见整个人的堕落，看见神的拯救，在这三方面非常的重要。那这三方面呢，在很多细节来讲又是我们需要来追求的哈。认识宝血，今天能够胜过仇敌的权势哈，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他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要认识宝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需要认识十架，十架不是一个受苦，很多人一讲到十架就觉得是受苦哈，十架是叫我们得着一个很大的祝福。经过十架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自己我已经死了，愿不愿意放下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关键，主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哈，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生命之灵的律，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神能够从我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几个方面其实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哈，但是呢它又各有它非常重要的点，需要我们来认识，需要我们来一同追求。我很强调的希望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不是一个知识我们来学而已，而是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追求，那这个对我们一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一堂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哈。这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羔羊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哦，圣灵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是的，你所有的工作，主啊，在你的宝血，在你的十架，主啊，在圣灵当中，主，你要开启我们，叫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得着你一切的丰富。主，我 我们的心赞美你，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带我们一同来认识你的旨意，主啊，让圣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也叫我们一同竭力的来追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